的反对和压力之下，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的工程终于接近完成了。今天的主的信息，我们要来我们就来到了第七章，这是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到城墙修完，我安了门神，就是第一节的地方所告诉我们的。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可以说是面临着内忧外患，他面对四面八方的阻挠与攻击，敌人就想用各种的方法使他心慌手软。他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结果尼希米得胜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的工程终于成功了。的确是一项，这的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胜利，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在建造者的方面来说，这并不是可以松解的一件事情。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他的事业、他的家庭以及他在社会上面大有成就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过去的几天前的祷告会里面，我就跟弟兄姐妹提到，什么时候我们将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的保守和神的看顾和我们个人的成就看成了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就会注定失败。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什么都行，不需要依靠神，我们就会注定会跌倒。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骄傲，我们就中了魔鬼的撒旦的诡计，随之而来的就是罪所带来的痛苦。各位，今天我们能够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今天能有怎样的成就，就是神的恩典，都是主耶稣基督宝血大能大力的皮肤。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夸。尼希米第七章城墙修建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而且能够得胜外来的拦阻，不是尼希米和以色列人的成就，乃是神的大能大力在当中。所以在城人里面，以色列民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在神的面前感谢赞美神，感谢他过去带领和看顾。在第七章第一节，我安了门上，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的都已派定。圣殿敬拜神是耶路撒冷存在的目的，城墙是为了保护耶路撒冷和圣城圣殿。尼希米派定歌唱的和立位人，乃是为了敬拜和感恩。由此可见，尼希米把成就完全归于神，不是归于他自己。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篇说，凡以感恩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城墙完工之后第一件尼希米要做的事情，就是设立一个监视城门的系统来管理耶路撒冷。他要拟定一个城一个开什么时候要开城门，什么时候要关城门的一个规矩。这个系统要有人来负责，到底谁来负责这个重大的责任呢？ 尼希米他选定了哈拿尼和哈拿尼亚。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为什么是他们会得蒙神的使用来负起这个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几方面来看，城墙的修建工程完成了，尼希米的当务之急就是设立一个守门人啊，来保护圣城耶路撒冷，来拟定城门的条例和防备任何可能来的攻击。城墙的完成代表了百姓可以不受干扰的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城墙也会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护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寻求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在城墙的保护中，外邦人不用担心到底会不会有外面有人来要陷害他。在城墙的里面可以查考神的话语，自由地向文士请教神的话语。在城墙的里面是一个安全敬拜神和认识神的地方。城墙的目的不是用来隔开某一些的民族，说我不允许某人进来里面，或者是不允许某一些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来进来里面，乃是什么人一有心要来寻求神的都可以进到城里面来寻求神。今天的教会我们没有有形的城墙，可是我们有一道无形的城墙，这一道城墙保护教会的信仰，这一道城墙保护着我们的真理，这个道城墙保护着每一个来到教会里面寻求神的人。教会的这一道无形的城墙，我们不会拦阻任何人来到教会里面。任何人愿意寻求神、敬拜神，不论是任何的种族肤色，不论是男或者是女，不论是社会中的地位是高的或者是低的，不论是受过教育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一道城墙的门是开放给他们。凡是进到城墙里面的人都要受到保护。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是要受到保护。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救赎恩典过后，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了，这一颗被洁净的心是要受到保护，否则的话，世界的污秽会进入来污染我们。我们这一颗心的外围要有一道保护的墙，这一道墙外面是世界的价值观，墙的里面是蒙神救赎和洁净的心。到底我们要如何去防卫我们的心灵受攻击呢？箴言第四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侍儿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必得着赦免，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我们的这颗心要被神的话语所充满，我们的这颗心要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神的话语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违背神话语，任何违背神的话语的教导，如果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都要被拒绝。所以箴言第四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态度来领受。我们要留心的听，我们要侧耳的听神的话语， 也不可离开我们的眼目，神的话语要存记在我们心中。一个人如果得着了神的话语，就是得着了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得着了没有呢？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工程已经完成了，城墙的外面是一个世界，是一个抵挡神的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基督徒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章里面是为着门徒祷告，他说：“我已将我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也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城墙的里面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地方，是学习认识神的地方，是互相分享神爱的地方，是弟兄姐妹之间爱交流的地方，是弟兄姐妹彼此服侍的地方，是彼此鼓励的地方，彼此关怀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是要受到保护的。尼希米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完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委托守门的人。守门的人的责任在第二节包含了管理耶路撒冷的任务，他负责关门、关城门和开城门。所以第七章第二节说：“我就派我的弟兄汉拿尼和银楼的宰官汉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汉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耶西米委派汉拿尼和汉拿尼亚担任守门的人。守门的人是一个守望的人，他们的责任就是围着圣城守望，他们的责任是推动以色列民为耶路撒冷圣城守望。第七章第三节说：“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算，也单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守望的工作是以色列民人人都必须要有的责任，必须要参与的工作。他们要轮班在他们的家住家的户的对面看守圣城。尼希米吩咐人民要看守自己住处的对面，就是自己住处附近的地带。城门虽有严守，但是为了防备敌人从别处进来，故此他们个人要在自己住处的附近加以留意，个人要互相的守望，确保大家的安全。保护大众是人人的责任，而且在自己的住处附近是轻而易举，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今天的教会守望乃是我们教会每一个成员应该负起的责任。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为做教会守望祷告。守望是一个很重大的工作。为什么尼希米要拣选汉拿尼和汉拿尼亚呢？他们要负起带领以色列民守望的重大工作，这个工作很不容易的一个工作。不是他们尼希米的亲戚，也不是 他们是尼西米的朋友，原因是他们有特殊的地方。哈达尼是尼西米的同胞兄弟。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二节就讲到哈达尼和几个犹太人和尼西米一起会面，然后把耶路撒冷城墙荒凉的这个情况告诉给尼西米，尼西米才受到神的感动，来到神的面前哭泣祷告，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求神，最后神带领他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来重建城墙。可是关于哈拿尼亚，尼西米第二章尼西米第记第七章二节里面讲到，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从这里我们有几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守望的人，他必须有怎样的属灵的素质。第一个属灵的素质就是忠心。我们两个人都是忠心的人，哈达尼亚是忠信的人，就是在那个新译本的圣经里面有一段，这一段是这样翻译，他说哈达尼亚是个可信靠的人。我查考大部分的英文的圣经，我很多很多不同的英文圣经，忠信他们都翻译成为 faithful。 哈拿尼亚是一个可靠可以被信靠的人，因为唯有忠心的人才会尽忠职守，不把交托他的事情当成儿戏。各种不同的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有时候这样把一样事情交给一个人去处理，他们就好像不在乎，不把事情做得很好。可是一个忠心的人，他不会这样。今天的教会，神要使用的人，就是一个忠心的人，能够把神所托付给他的一切，把他管理得很好，井井有条的处理。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就把地上的一切就把它交给人类，他要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地上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诗篇24篇第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生是受委托的人生，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很可惜，很多人却忽略了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神要我们管理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也包括是连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可是很多人把它认为说，这个是属于我的。弟兄姐妹，自从我们信主重生得救之后，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一生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的，乃是属于神的。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价值观， 我们新有新的世界观，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已经不再是属于我的，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属于神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产业等等，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管家。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而交账，成为神的管家。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忠心。耶稣基督重视我们的重视他的门徒他所关心的是门徒是否忠心。耶稣曾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就往外国去了。接下来第十四接下来第十九节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对那赚了5000和2000的仆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接着这个比喻，主耶稣教导我们三方面的功课。第一，管家的职责是什么？主人出外把家业交给仆人管理。弟兄姐妹，神今天也给我们很多产业，我们有没有把神所托付的家庭和工作管理得很好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经营呢？第二，主人回来是要找仆人算账的，我们要向神交代。第三，好管家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摩根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所有人胜任伟大的侍奉的人，他们都是先在卑微的事上尽职的人。我告诉你，你要到中国大陆传福音，你是否在家里把福音活出来呢？”神不愿人们到别处传扬他的福音，除非他们先让福音照亮自己的家里。劳伦斯法国的一个神的仆人，不要因为爱神而在所做的小事上发神厌倦，因为神并不是看我们做的工作大小，而是看我们工作时对他的爱心如何。哈纳尼亚是可信靠的人，换句话说，任何交给他做的事情都不需要担心，相信他会处理得很好，主人也可以把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他处理。对于守门的事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这是与以色列民的安全有关的工作，需要是像哈纳尼亚一样可以靠得住的人来处理。弟兄姐妹，今天在神的家中，神要用的人就是忠心靠得住的人，请问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第二点，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这样的人他明白神的话语，他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他这样做是否讨神的喜悦。哈纳尼亚能够被交托更大的责任，因为他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他比所有其他的人更敬畏神。为什么要找敬畏神的人来担当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呢？原因是唯有敬畏的神才会对交托的事情做得很妥善，因为他们是为神而做，不是坐在人的面前给人看。 一个人如果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把重大的责任给他去处理。一个没有敬畏神的心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敢做，他不会把神看在眼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撒母耳记上里面第二章讲到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所行的就是不敬畏神。这两个儿子在献祭的时候不守规矩，不遵照神的话语而做，他们就夺取献祭的肉。更可恶的是，他们自己本来还没有烧的脂油是不能够拿来用的，他们却吃掉没有烧的脂油。这个脂油是必须放在坛上红烧，他们违背了摩西的律法，神重重的惩罚他们，他不把神的话语看在眼里。这个就是一个不敬畏神所做的事情。第三点，警醒自守的人，神家的守望者必须是一个警醒自守的人。为什么呢？一个昏昏沉沉的人是没有办法负起守望的工作，敌人很容易侵略来攻击他们。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不知道你没有觉察到，魔鬼撒旦很可怕，他往往在我们放松的时候，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就来攻击我们。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沉睡了。讲到末世的预兆，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很可惜，当日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叫门徒们说，你在这个地方等候，他就走到另外一边，在那边跪下祷告。当他祷告结束后，他来到门徒那里，他看到门徒都睡着了，他就对门徒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了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清醒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做一个不沉睡的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一个守望的人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实在是走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败坏到不得了的一个地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警醒守望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今天世界虽然科技进步发达，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道德观、工作观、金钱观和家庭观已经是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想你们最很清楚，你们看报纸，你们看看一下，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到怎样的一个地步，已经道德败坏到不得了的一个地步，它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教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当初耶路撒冷圣殿修建，为的是恢复敬拜神的生活，城墙的修建乃是要保护圣殿免受外界的攻击，也要保护神的家免受世界的迷惑。所以尼西米微派的两个守望者啊，为神的家守望。今天让我们围着神的家祷告，围着神的家，我们一起迫切地向神祈求，我们不要让世界的那些败坏影响到我们的家里。我们必须围着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讲到这里，我可以提醒弟兄姐妹，你们都有家庭，你们也都有孩子。这个时代的小孩子，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比过去几十年来的孩子们的挑战更大。弟兄姐妹，让我们做一个守望祷告的人。如果要成为一个守望祷告的人，我们必须先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开始，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你为做你的孩子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实行这个乞丐的功夫，跪在神的面前为做你的孩子祷告？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求神你们从现在开始天天跪在神的面前为你的孩子们祷告。我跟很多年轻的，我们教会年轻的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对不起，我可以讲这样的一句话，我发现有一些年轻青少年们，他们里面专做的东西是很可怕的，他们已经随着潮流而走。如果神的话语不进到他们里面去，他们就是这样走。有一天他们到了大学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是大得不得了。你是神的管家，你要做起管理神所赐给你儿女的责任。我们今天，我们的父母，我们不要只是赚钱而已。我们当然，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当然爱神所给我们的子女，我要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对，你这样做不错，可是在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你的责任还有更重大的，就是好好的教养他们，好好的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们，告诉他什么是正，什么是误。今天好多的年轻人不懂得什么是正，什么是误。他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讲的那些事情，大家认为可以的，我就可以去做。不是的，好多的年轻的人，他认为说，让你信行为是正确的，因为每一个人，我的同学都是这样做，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做。我们要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告诉他们，婚前的性行为是神不喜悦的，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8节 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警醒，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的神是爱我们时的神，他看顾我们，神垂听我们从内心深处所发出的祷告，让我们来信靠他。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教会和家庭交在神的手上，你愿意不愿意？的确，生活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生活的压力，生活的担子常常使我们透不过去，好多时候好多的事情令我们灰心失望，好多时候我们被伤害，好多时候我们在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不住地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来医治我们，可是我们却见不到神的医治，或者是我们的儿女的问题令我们难过，我们在伤痕的当中过日子。弟兄姐妹们，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坚持的相信，坚定相信神垂听祷告。我们不要失望，我们的担子虽然沉重，愁苦又压心头，可是神还是爱你，神还是爱我，神还是看顾你，神还是看顾我，他垂听祷告。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好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过的日子里面，围着生活，我们要承担很多很多的重担。好多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接触的时候，我们常常被伤害，好多时候我们身体却有软弱的地方。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守望的人。这个世界是在败坏的不得了，主啊，我们要守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下一代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要天天守望祷告，我们天天要围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这个因为撒旦要把污啊，要来污染我们孩子的内心，要把毒素放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因为在学校的教导里面有些时候是充满了毒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有神的话语，当有不洁净的意念进到他们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这个不是神所教导的，他们会被拒绝，会把他推开。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一生是过着圣洁的生活，是讨主你所喜悦的生活。主啊，求你来带领，来看顾我们。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是很不配，可是主，求你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